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辛巳年到乙酉年，共五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辛巳，公元801年。春季，正月，甲寅，21日，韩全义到达长安。窦文昶为了掩盖他失败的痕迹，皇帝对他礼遇很丰厚。韩全义声称脚有病，不能胜任朝见，派遣司马崔放入朝应对。崔放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感谢没有功劳。皇帝说，韩全义担任招讨使，能够招来吴少成，功劳很大，何必一定要杀人然后才算功劳呢？闰月，甲戌，乙午，韩全义返回夏州。韦世宗进入黔州后，胡乱杀害将领官吏，人心大乱。韦世宗害怕，三月脱身逃亡。夏季，四月，辛亥，19日，任命右谏议大夫裴吉为黔州观察使。五月，壬戌朔，初一，发生日食。朔方，兵宁，庆节度使杨朝晟在宁州防秋，已有24日去世。当初，浑坚派遣兵马使李朝采率兵戍守定平。浑坚去世后，李朝采请求将他的部众隶属神策军，皇帝下诏准许。杨朝晟病重，召集僚属说，我必定无法痊愈，朔方节度使的任命多来自本君，虽然顺从众人之情，但很不符合国家的体统。宁州刺史刘南京熟悉军事，应当让他代理行军司马，并且掌管军中事务，等到朝廷选任节度使时一定没有忧患了。又将手书交给监军刘英倩，刘英倩上报朝廷。军事私下议论说，朝廷任命节度使，我们接纳他，如果任命刘军，我们侍奉他，如果从其他军队任命节度使，他一定会带领他的部下前来，我们这些人就要被斥退了，一定要拒绝他。己丑，28日，皇帝派遣中使前往查探军情，军中大多支持刘南京。辛卯，30日，皇帝又派遣高品宦官薛银珍携带诏书前往宁州。六月，甲午，初三，薛银珍到达军中，宣布诏书说，李朝采所率领的本来是朔方郡，现在将要合并他们，以壮大军队声势，威慑戎狄，任命李朝采为节度使，刘南京为副使，军中认为怎么样？诸将都接受诏命。丙申，初五，杜预后使进对众人说，李公命令收缴弓刀，而运送铠甲头盔2000套。军士都说，李公想要接纳他的部下2000人作为心腹，我们这些人的妻子儿女还能保全吗？夜里，众人前往刘南京处，想要尊奉他为节帅。刘南京说，节度使当然是我所想要的，但不是天子的命令就不行，军中难道没有其他将领吗？众人说，弓刀都被官府收缴了，只有军事府还有兵器，想要借此起事。刘南京说，诸位不愿意李朝采做节帅，应当将实情告诉赤使，如果动用兵器，就是抗拒诏命，命令官闭门不接纳。军士离去，前往兵马使高固处，高固逃跑藏匿，被搜出抓住了。高固说，诸位如果能听从我的命令就可以。众人说，唯命是从。高固说，不要杀人，不要掠夺金银布帛。众人说，好。于是共同到监军处请求上奏。众人说，刘军既然得到朝廷旨意担任副帅，一定会阻挠我们的事情，便假称监军之命，召刘南京议事，等他到达时杀了他。戊戌，初七，致书任命李朝采为兵宁节度使。当天，宁州报告变乱的人到达，皇帝追回致书，又派遣薛银珍前往查探军情。壬寅，11日，薛银珍到达军中，军中请求任命高固，薛银珍立即以皇帝旨意命高固掌管军中事务。有人传言戊戌，初七，得致书到达滨州，滨州军队疑惑，无所适从。奸人乘机活动，将要发生变乱。刘后孟子周将全部精锐甲士安置在府庭，每日犒赏士卒，对内以取悦众人之心，对外以威慑奸党。滨州军队没有发生变乱，这是孟子周的谋划。李乙掌握天下财力大权后，用进贡来巩固皇帝的恩宠，用赠送财货来结交权贵，依仗这些骄纵放肆，无所顾忌，盗窃官府财物，部署官员无罪被杀，接连不断。这些平民崔善珍到朝廷上密封奏章， 谈论公事、进奉以及盐铁等弊端，并进而陈述李乙的不法之事。皇帝看了不高兴，命令将崔善珍用枷锁拘送李乙。李乙听说他将要到来，预先在路边挖了坑。己亥初八，崔善珍到达，李乙将他连同枷锁一起投入坑中，活埋了他。远近听说不寒而栗。李乙又想为自己保全的计策增加扩充兵众，选拔有才能、力气善于射箭的人，称为挽强、胡、西等杂类，称为番落，赏赐供给是其他士兵的十倍。转运判官卢坦屡次劝谏不悔改，与幕僚李约等都离开了。李约是李勉的儿子。己酉18日，任命高固为兵宁节度使。高固是宿将，因宽厚得到众人拥护，节度使嫉妒他，将他安置在闲散之地，同僚大多轻视侮辱他。等到启用为节帅，他没有一点报复，因此军中便安定下来。丁巳26日，承德节度使王武俊去世。秋季7月戊寅17日，吐蕃侵犯延州。辛巳20日，任命承德节度副使王世贞为节度使。己丑28日，吐蕃攻陷灵州，杀死刺史郭峰，夷平城郭，掠取居民以及党项部落而离去。郭峰是郭耀的儿子。僧人严肃被俘虏。吐蕃将领中有个叫徐舍人的，对严肃说，我是李英公、李继的五代孙。武后时，我的高祖起义不成，子孙流落异域，虽然世代居官统兵，但思念故土的心没有忘记，只是宗族庞大，没有办法自己解脱罢了。现在听任你回去。于是释放了他。皇帝派遣使者敕令为高出兵深入吐蕃，以分散其兵力，缓解北部边患。为高派遣将领率兵20000分兵九路，攻打吐蕃的维州、保州、松州以及契机、老翁城。河东节度使郑丹突然去世，来不及安排后事，军中喧哗，将要发生其他变故。半夜，十余骑持兵器赵长书记林虎楚到军门，诸将环绕着他，让他起草仪表。林虎楚在白刃之中提笔立即写成。林虎楚是林胡德芬的同族。八月戊午28日，任命河东行军司马延寿为节度使。九月，维高奏报在雅州大破吐蕃，左神策中尉窦文昶退休，以副使杨志廉代替。维高多次击败吐蕃，转战千里，共攻下城池七座，军阵五处，焚毁堡垒150座，斩首10000余级，俘虏6000人，招降3000户，于是包围维州以及昆明城。冬季十月庚子11日，加维高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王。南诏王一谋寻俘获尤其多，皇帝派遣中使慰劳安抚他。戊午29日，延州刺史杜彦先放弃城池逃往庆州。贞元18年壬午，公元802年春季正月，标王摩罗斯纳派遣其子西利仪入朝进贡。票国在南诏西南6800里，听说南诏归附朝廷而仰慕，便通过南诏入朝觐见，并进献其乐舞。吐蕃派遣其大相兼东比武道节度使论莽热率兵100000解维州之围，西川军队据守险要，设置伏兵等待。吐蕃到达，出动千人挑战，敌寇全部追击，伏兵发动，敌寇大败，擒获论莽热，士兵死亡大半。维州、昆明最终没有攻克，西川军队率兵返回。乙亥一戊，维高派遣使者进献论莽热，皇帝赦免了他。浙东观察使裴素已经因进奉得以升官，判官齐总代管后务，客包百姓以讨好朝廷，又超过裴素。三月癸酉15日，下诏提升齐总为衢州刺史。给侍中长安人许梦荣将诏书封还，说衢州没有其他忧患，齐总没有特殊功绩，忽然这样越级奖赏，很使众人惊骇。如果齐总必定有可录用之处，希望写明他的功劳克绩，然后超越资历改任官职，以解除众人疑惑。诏书便留在宫中。己亥一戊，皇帝召见许梦荣，慰劳奖励他。秋季七月辛未15日，嘉王府咨议高弘本在正殿奏事，自己陈述拖欠债务。乙亥19日，下诏公卿百官从今以后不要另在正殿奏事， 如有陈述奏请，应到延英门请求应对。议论的人认为，政殿奏事自武德年以来未曾改变，用以通达群情，讲论政事。高宏本无知，贬黜他就可以了，不应当因人而废弃规则。淮南节度使杜佑多次上表请求派人替代。冬季十月丁亥初三日，任命刑部尚书王鄂为淮南副节度使兼行军司马。即有25日，夫方节度使王七耀去世。中军将何朝宗图谋作乱，夜里放火。都于后陪兵隐藏不救火，早晨擒获何朝宗，斩杀了他。任命同州刺史刘公己为夫方节度使，陪兵为行军司马。贞元19年癸未，公元803年春季二月丁亥初5日，赐名安皇军为奉义军。己亥17日，安南牙将王继元驱逐其观察使裴泰，裴泰逃奔朱渊。第二天，左兵马使赵云斩杀王继元及其同党，迎接裴泰并恢复其职位。甲辰22日，杜佑入朝。三月，任子硕初一，任命杜佑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任命王鄂为淮南节度使。鸿胪亲王权请求将献祖、一祖二神主迁到德明兴圣庙，每当地侠祭祀时，使太祖神主正东向之位。皇帝听从。乙亥24日，任命司农卿李石兼京兆尹。李石为政暴虐，皇帝宠幸他。李石依仗恩宠骄傲放纵，答应别人引荐，不按次序授官，以及诬陷贬逐，都如期应验，士大夫畏惧他而不敢正视。夏季四月，金元节度使刘昌上奏请求将元州治所迁到平凉，皇帝听从。乙亥25日，吐蕃派遣其陈论夹热入朝进贡。六月辛卯12日，任命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孙荣义与杨志莲都骄纵揽权，依附的人很多，宦官势力更加盛大。壬辰13日，派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丕出使吐蕃。陈许节度使上官税去世，其女婿田称想要胁迫他的儿子使继承军政。牙将王佩也是上官税的女婿，知道田称的阴谋，报告监军范日用讨伐擒获了他。乙未16日，任命陈许行军司马刘昌义为节度使。王佩是许州人，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季7月。即位初10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因病罢免为太子宾客。当初翰林代诏王丕擅长书法，山阴人王叔文擅长下棋，都出入东宫娱乐侍奉太子。王丕是杭州人，王叔文诡诈多计，自称读书懂得治国之道，乘机常对太子讲民间疾苦。太子曾经与各位侍读以及王叔文等谈论到公事之事，太子说，我正想要极力进言，众人都称赞，只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退下后，太子自己留下王叔文，对他说，刚才只有你不说话，难道有什么想法吗？王叔文说，叔文承蒙太子宠幸，有所见解，岂敢不告知。太子的职责应当是善问安，不应当谈论外事。陛下在位已久，如果怀疑太子收揽人心，怎么能自我辩解？太子大惊，一而哭泣说，不是先生，我无法知道这个道理。于是非常宠幸，与王丕相互依附。王叔文一而对太子说，某人可以为相，某人可以为将，希望将来任用他们。秘密结交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当时有名望而求肃静的人陆纯、吕温、李景简、韩烨、韩泰、陈建、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生死之交。而林准、程颐等又通过他们的党羽得以禁用，每天与王叔文游玩相处，行踪诡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端倪。藩镇有时暗中进献资财钱物与他们结交。陆纯是吴人，曾担任左司郎中。吕温是吕魏之子，当时任左拾遗。李景简是李儒之孙，进士及第。韩烨是韩晃的同族子侄。陈建曾担任侍御史。柳宗元、刘禹锡当时任监察御史。左补缺张正一尚书得以被召见。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楚等关系亲密友善， 王叔文的党羽怀疑张正一说了自己的隐秘之事，让韦执义在皇帝面前反向诬陷张正一等人，说他们结为朋党，有眼无度。九月甲寅初六，张正一等人都被连坐原贬，没有人知道原因。刘伯除是刘乃之子，炎夏节度判官崔文先代理延州事务，为政苛刻。冬季闰十月庚戌初三，部将李廷俊作乱，杀了他并剁成肉酱吃掉。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戍守延州，杀死李廷俊上报。丁巳初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去世。十一月戊寅朔初一，任命李兴干为延州刺史，得以专责奏事，从此延州不再隶属夏州。十二月庚申十三日，任命太常卿高颖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寻余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郑寻余是郑余庆的堂兄弟。建中初年，敕令京城诸使以及府县囚禁的犯人，每季末委派御史巡查，有冤屈滥刑的奏报。近年北军只是移送文书而已。监察御史崔伟遇到下属严苛，下属想要陷害他，引导他进入右神策军。军使以下惊骇恐惧，详细奏报其状。皇帝发怒，杖打崔伟四十，流放崖州。京兆尹四道王李时大力征收进奉的财物，对皇上说，今年虽然干旱，但禾苗长得很好，因此租税都未予减免，百姓穷困到拆毁房屋，卖掉砖瓦木料，甚至卖掉麦苗来缴纳官府的钱。一人城府端编了歌谣嘲讽他，李时上奏说城府端诽谤朝政，将其杖杀。监察御史韩愈上书认为，京畿地区的百姓非常穷困，今年应征收的税钱及草粟等尚未征收到的，请求等到明年蚕丝收获和麦收时再征收。韩愈因此获罪，被贬为阳山令。贞元二十年甲申，公元804年春季正月丙戌日，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去世。起初李景略曾宴请僚属，斟酒的人误将醋递上来，判官京兆人任迪简因为李景略性情严厉，恐怕斟酒的人会获罪，勉强喝了下去，回去后吐了血。军士们听说后都流下了眼泪。等到李景略去世，军士们都说判官是仁厚之人，想拥戴他担任主帅。监军将他抱到另一间屋子里，军士们打开门锁把他抢了出来。监军上报朝廷，下诏命任狄简接替李景略的职务。吐蕃赞普去世，他的弟弟继位。夏季四月丙寅日，将陈许军改名为忠武军。左京吴大将军李生云率领禁军镇守咸阳，患病，他的儿子李正英与余后上官望等人谋划效仿山东藩镇，让将士上奏请求由自己代理父亲的职务。六月壬子日，李生云去世。甲寅日，下诏追削李生云的官爵，抄没其家产。昭义节度使李长荣去世，皇上派中使带着手诏交给本军大将，只要军事拥护的就授予节钺。当时大将莱希浩为众人所信服，忠实准备将手诏交给他。莱希浩对众人说，本军选取主帅，按理应该是我莱希浩，但我不能做节度使，如果朝廷送来一束草，我也必定会恭敬地侍奉他。忠实说，我面奉圣旨，只让本军选取大将授予节钺，朝廷不再另外任命别人。莱希浩坚决推辞。兵马使卢从史在军中排名第四，暗中与监军结交，从队列中站出来说，如果莱大夫不肯接受诏命，我卢从史请求暂且管理本军。监军说，卢忠诚如果这样做，这也确实符合圣意。忠史于是从怀中取出诏书交给他。卢从史捧诏拜了两拜，行五蹈之礼。莱希浩急忙转身带领同僚面向北方称贺。军士们全部聚集，没有一人说话。秋季八月即位日，下诏任命卢从史为节度使。九月，太子患了风疾，不能说话。永贞元年已有，公元805年春季正月辛未朔日，诸王亲戚入宫庆贺德宗，太子唯独因病不能前来，德宗流泪悲叹，因此患病日益加重，共20多天宫内外无法沟通，都不知道皇上与太子的情况如何。癸巳日，德宗驾崩。 仓促间召翰林学士正音魏次公等人到金銮殿起草遗诏。有宦官说宫中商议立谁还未确定。众人都不敢应答。魏次公急忙说太子虽然有病但居于嫡长子之位天下人心所向。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广陵王。否则必定大乱。正音等人随声附和这才确定下来。魏次公是河东人。太子知道人心忧虑疑惑穿着紫衣麻鞋勉强支撑病体从九仙门出来召见诸君时人心才稍得安定。甲午日在宣政殿宣布遗诏太子穿着丧服接见百官。丙申日在太极殿即皇帝位。卫士们还心存疑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张望说真是太子。于是高兴地流下眼泪。当时顺宗失音不能决断事务常住在宫中挂着帘帐只有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在身边侍奉。百官奏事从帘帐中批准奏章。自从德宗病危王丕先入宫声称奉诏召王叔文坐在翰林院中让他决断事务。王丕将王叔文的意见入宫告诉李忠言声称是诏命下达外面起初无人知晓。命杜佑代理冢宰。二月癸卯日皇上开始在紫宸门朝见百官。己酉日加授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同平章事。辛亥日任命吏部郎中为职一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想独揽朝政首先引荐为职一为宰相自己在宫中掌权与他相互唱和。壬子日李师古发兵屯驻西部边境以威胁华州。当时高哀使还未到达各道义成军牙将中有人从长安得到遗诏返回节度使李元素因为李师古是领导想表示没有猜忌派使者秘密将遗诏给他看。李师古想趁国丧侵吞临近于是召集将士说圣上万福而李元素忽然传遗诏这是造反应当攻击他。于是仗打李元素的使者发兵屯驻曹州并且向汴州请求借道。宣武节度使韩弘派人对他说你能越过我的地盘去做盗贼吗我有军队等着你不要空口说白话。李元素告急韩弘派人对他说有我在此你尽管放心。有人报告说剪除荆棘平整道路军队将要到了请防备。韩弘说军队来了不除道。没有做出回应。李师古的诈谋穷尽伎俩变化又听说皇上即位于是撤兵。李元素上表请求自我贬责。朝廷双方都加以安慰调解。李元素是李泌的同族弟弟。吴少成将牛皮鞋料送给李师古李师古用言资助吴少成暗中经过宣武地界事情败露韩弘将货物全部扣留送入仓库说按照法令这些东西不能私下相互赠送。李师古等人都畏惧他。辛酉日下诏列举金兆尹到王李时残暴搜刮民财的罪行贬为通州长史。皆是百姓欢呼都秀藏瓦砾在路上拦截他李时从小路逃走才得以幸免。壬戌日任命殿中丞王丕为左散骑常侍仍为翰林代诏苏州司公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丕相貌丑陋说无语皇上亲近侠睨他。而王叔文颇以能认识自负略通文艺喜欢议论政事皇上因此对他稍加敬重不能像王丕那样出入无阻。王叔文进入翰林院而王丕进入士林院与李忠言牛昭荣商议事情。大抵王叔文依靠王丕王丕依靠李忠言李忠言依靠牛昭荣互相勾结。每事先下翰林院让王叔文决定可否然后宣誓于中书省为执意秉承执行。外党则有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负责搜集外界信息。他们谋划议论互相应和日夜忙忙碌碌如同发狂互相推举赞美称对方为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傲慢自得认为天下无人能比。荣辱进退仓促决定随他们所欲不拘常规。士大夫畏惧他们道路已目。平素与他们有交往的人相继被提拔甚至一天之内任命数人。他们的党羽中有人说某人可任某官不过一两天就已经得到任命。于是 王叔文及其党羽十几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如同集市，等候觐见王叔文、王丕的宾客，甚至住宿在他们方中的饼店、酒店里，每人给店主1000钱，才被容纳。王丕尤其卑劣，专门以收受贿赂为事，制作大柜子存放金银财物，夫妇二人睡在上面。甲子日，皇上登临丹凤门，大赦天下，各种拖欠全部免除，除正常贡品外全部停止进奉。贞元末年政事中危害百姓的，如公事、五方小儿之类，全部罢除。此前五方小儿在民间张网捕鸟雀，都横行霸道，强取人钱物，甚至有在人家门口张网不许人出入的，或者将网张在井上使人无法打水的。有人走近就说，你惊动了供奉的鸟雀，立即痛打，直到出钱物求谢才离开。有时聚众在酒食店饮酒吃饭，醉饱而去，卖主有时不知道，上前索要酒饭钱，大多被打骂。有时留下一袋蛇作为抵押，说这些蛇是用来捕捉鸟雀的，现在留给你，希望好好饲养，别让他们饥渴。卖主羞愧道歉求饶，他们才带着蛇离去。皇上在东宫时就知道这些弊政，所以即位后首先禁止。乙丑日，罢除盐铁使每月进奉的钱。此前盐铁使每月进奉限余，而正常收入越来越少，至此停止进奉。三月辛未日，任命王丕为翰林学士。德宗末年，十年没有大赦，群臣因小过失被贬谪流放的都不再录用，到这时才得以酌情移进安置。壬申日，追召中州别驾录制，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高，道州刺史杨成赴京师。录制执掌朝政时，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不久改任中州刺史。录制的兄弟和门人都为他担忧，但李吉甫到任后却高兴地用宰相之礼对待录制。录制起初还感到惭愧恐惧，后来两人便成为深交。李吉甫是李气云的儿子，韦高在成都多次上表请求让录制代替自己，录制与杨成都未听到追召的诏书就去世了。丙戌日，加授杜佑杜之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这西观察使李乙为镇海节度使，解除其盐铁转运使职务。李乙虽然失去财权，但得到了节度使的精节，所以反叛的阴谋也未发动。戊子日，将徐州军改名为武宁军，任命张英为节度使，加授张毅节度使，吴少成同平章事，任命王叔文为杜之盐铁转运副使。此前王叔文与他的党羽谋划，认为掌握了国家赋税，就可以结交当权之人，收买军心，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又害怕突然掌握重权人心不服，便借杜佑向来有善于理财的名声，地位重要但行事力求保全自己，容易控制，所以先让杜佑挂名主管，而自己出任副职以专掌权力。王叔文虽然兼任粮食职务，却不把账簿文书放在心上，日夜与他的党羽平退别人私下交谈，人们莫测其所作所为。任命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末年，王叔文的党羽多为御史，武元衡鄙视他们的为人，待他们很粗疏。武元衡任山陵仪仗使时，刘禹锡请求担任判官，武元衡不答应。王叔文因为武元衡在御史台任职，想让他依附自己，便让党羽用权力利益诱惑他，武元衡不听从，因此被降职。武元衡是武平一的孙子。侍御史窦群上奏说，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挟持邪恶，扰乱朝政，不应当在朝廷任职。窦群又曾夜见王叔文，作揖说，事情固然有不可预知的。王叔文说，什么意思啊？窦群说，去年李时依仗恩宠挟持权贵，气焰盖过一时，你在这时逡巡路旁，不过是江南的一个官吏罢了。如今你一旦又占据他的位置，怎知道路旁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呢？王叔文的党羽想驱逐窦群，韦执谊因为窦群一向有刚强正直的名声，阻止了他们。皇上患病很久未愈，时时被人扶着登殿，群臣只是远远观望，没有亲自奏对的，内外忧惧，希望早立太子，而王叔文的党羽想独揽大权，不愿听到立太子的事。宦官巨文贞、刘光琦、薛银贞等都是先朝任用的旧人，痛恨王叔文、李忠言等人结党专权，于是启奏皇上召翰林学士郑英 为次公李成王牙进入金銮殿起草立太子的制书。当时牛昭荣等人认为广陵王李纯英明睿智，厌恶他，正因不再请示，在纸上写立嫡以偿四字呈给皇上，皇上点头同意。癸巳日，立李纯为太子，改名为李纯。李成是李神符的五世孙。贾丹因王叔文党羽当权，心中厌恶，称病不出，多次请求退休。丁酉日，各位宰相在中书省聚餐，按旧例，宰相正在吃饭时，百官无人敢去谒见。王叔文到中书省，想与韦执意商议事情，让值班官吏通报。值班官吏以旧例相告，王叔文发怒，呵斥值班官吏。值班官吏害怕，入内禀报。韦执意迟疑惭愧，竟然起身迎接王叔文，到他的阁中谈了许久。杜佑、高颖、郑寻鱼都放下筷子等待。有人报告说，王叔文要了饭食，韦相公已经与他在阁中一同吃饭了。杜佑、高颖心中知道不妥，但畏惧王叔文，韦执意不敢出声。只有郑寻鱼叹息说，我怎么能再待在这个职位上，看看左右，牵马直接回家，于是不再出来。两位宰相都是天下威望很高的人，相继回家卧床。王叔文、韦执意等更加无所顾忌，远近之人非常恐惧。夏季四月壬寅日，立皇帝李鄂为亲王，李成为真王，皇子李靖为谭王，李伟为君王，李纵为序王，李叔为举王，李仇为密王，李总为寻王，李岳为少王，李杰为宋王，李襄为吉王，李求为季王，李启为和王，李炫为恒王，李勋为惠王，李婉为福王，李弘为辅王，李衮为越王，李慎为元王，李伦为贵王，李产为义王。以四日，皇帝亲临宣政殿册封太子。百官看到太子的仪表，退朝后都互相祝贺，甚至有人感动得流泪，朝廷内外都非常欢喜。只有王叔文面带忧愁，嘴上不敢说什么，只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听到的人都讥笑他。在此之前，太常卿杜黄常被裴延龄憎恶，长期滞留在台阁，十年没有升迁，直到他的女婿韦执意担任宰相，才升任太常卿。杜黄常劝韦执意率领群臣请求太子代理国政，韦执意惊讶地说，岳父刚刚得到一个官职，怎么敢开口议论宫中的事。杜黄常勃然大怒说，我杜黄常受三朝恩遇，怎么能用一个官职来收买呢。拂袖起身离去。戊申日，任命给事中陆纯为太子侍读，并改名为陆质。韦执意自认为专权，担心太子不高兴，所以让陆质担任侍读，暗中探查太子的心意，并加以解释。等到陆质发言时，太子发怒说，陛下命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罢了，为什么要干预其他事情。陆质惶恐地退出。五月辛未日，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金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甲戌日，任命杜之郎中韩泰为他的行军司马。王叔文知道自己被朝廷内外憎恨，想夺取宦官的兵权来巩固自己，借助范希朝是老将让他挂名，而实际上由韩泰专管此事。人们揣测不到他的意图，更加怀疑恐惧。辛卯日，任命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仍然担任杜支盐铁转运副使。巨文贞等人厌恶他专权，削去他的翰林之职。王叔文看到制书后非常震惊，对别人说，王叔文每天到这里商量公事，如果没有这个院里的职务，就没有理由进来了。王丕立即上书请求保留，没有被批准。再次上书才允许他三五天进入翰林院一次，但去掉学士名号。王叔文开始感到恐惧。六月己亥日，贬宣赦巡官杨士鄂为汀州宁化尉。杨士鄂因公事到长安，遇到王叔文当权，公开议论他的不是。王叔文听说后大怒，想下诏斩首他，韦执意不同意，又下令用杖打死他，韦执意又认为不行，于是贬谪到那里。从此王叔文开始非常厌恶韦执意，往来于两人门下的人都感到恐惧。此前刘辟以剑南知度副使的身份，带着韦高的意图去见王叔文，请求统领剑南三川，对王叔文说， 太尉让我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给我三川之地，我当以死相助，如果不给，我也会有相应的回报。王叔文发怒，也想斩他，韦执意坚决不同意。刘辟还在长安游历没有离去，听说杨士恶被贬就逃回去了。韦执意最初被王叔文提拔，深深依附他，等到获得高位后，想掩盖这段经历，并且迫于公众舆论，所以时常发表不同意见，总是派人向王叔文道歉说不敢违背约定，只是想曲折的成全兄长的事罢了。王叔文怒骂，不相信他，于是结下仇怨。癸丑日，韦高上表，认为陛下因哀伤过度而生病，又加重了日常政务的劳累，所以长久未能康复，请求暂且让皇太子代理处理各项政务，等陛下身体痊愈再返回东宫。臣身兼将相，现在所陈述的正是我的职责。又向太子上书，认为圣上元法高宗居丧不语，将朝政委托给臣下，但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丕、李忠言之徒擅自担当重任，赏罚随心所欲，败坏法纪，扰乱纲常，散尽府库的积蓄来贿赂权贵之门，安插心腹，遍布高位，暗中勾结进士，忧患在内部。我担心会颠覆太宗的圣业，危害殿下的家国，希望殿下立即上奏，驱逐这群小人，使政令出自君主，那么四方才能安定。韦高自恃是重臣，远在西蜀，估计王叔文不能动摇他，于是极力揭发他的奸险。不久，荆南节度使裴军、河东节度使延寿的奏章相继送到，意思与韦高相同，朝廷内外都依靠他们作为援助，而奸邪之党震惊恐惧。裴军是裴光庭的曾孙，王叔文让范西朝、韩泰主管京西神策军后，宦官们还没有察觉。正逢边地将领各自把状文送到中尉那里，并说即将归属范西朝，宦官们才醒悟兵权被王叔文等人夺去，于是大怒说，如果听从他们的计谋，我们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秘密命令他们的使者回去告诉诸将说，不要把军队交给别人。范西朝到达奉天，诸将没有人前来。韩泰骑马回来报告，王叔文无计可施，只是说怎么办。不久，他的母亲病重。丙辰日，王叔文准备了丰盛的酒菜，与各位学士以及李忠言、巨文珍、刘光奇等人在翰林院饮酒。王叔文说，王叔文母亲生病，因为身负国事的缘故，不能亲自照料医药，现在将请假回去侍奉。王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都是为了朝廷的恩遇，一旦离开归去，各种诽谤都会到来，谁肯体察我而说一句相助的话呢？巨文珍随着他的话就反驳他，王叔文不能对答，只是斟满酒杯劝酒，酒过数巡就散席了。丁巳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离职。秋七月丙子日，加封李师古为检校侍中。王叔文守丧期间，韦执意更加不采纳他的话，王叔文发怒，与他的党羽日夜谋划，让他重新复职，一定要先斩杀韦执意，并全部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听到的人都惶恐不安。自从王叔文回家，王丕失去依靠，每天到宦官和杜佑那里请求启用王叔文为宰相，并且统领北军，没有成功就请求任命他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没有成功，他的党羽都担忧恐惧不能自保。这一天，王丕坐在翰林院中，三次上书没有得到回复，知道事情办不成了，边走边躺，到夜里忽然大叫说王丕中风了，第二天就用轿子抬回家不出来。己丑日，任命仓部郎中判度之案陈建为河中少尹。王丕、王叔文的党羽至此才开始离去。癸巳日，恒海军节度使陈怀信去世，任命他的儿子副使程职公为留后。乙未日，下至书说因久病未愈，军国正式暂令皇太子李纯处理。当时朝廷内外共同憎恨王叔文一党专权放纵，皇帝也厌恶他们。巨文珍等人多次奏请皇帝让太子代理国政，皇帝本就厌倦处理政务，于是同意了。又任命太常卿杜璜常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资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巨文珍等人因为他们是老臣，所以提拔重用。又任命郑寻余为吏部尚书，高颖为刑部尚书， 都免去宰相职务。太子在东朝堂接见百官，百官跪拜祝贺，太子流泪不答拜。八月庚子日，下制书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至敕称告。辛丑日，太上皇移居兴庆宫，下诰改元永贞，立梁帝王氏为太上皇后。王后是宪宗的母亲。壬寅日，贬王丕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丕不久病死在贬所。第二年，赐王叔文死。乙巳日，宪宗在宣政殿即位。丙午日，升平公主进献女乐50人。宪宗说，太上皇不接受进献，朕怎么敢违背，于是退回。庚戌日，荆南进献2只毛龟。宪宗说，朕所珍视的只有贤才，嘉禾神之都是虚美之物，所以春秋不记载祥瑞。从今以后，凡有祥瑞，只按法令申报有关部门，不要再上奏。至于真禽奇兽，都不许进献。癸丑日，西川节度使南康中武王韦高去世。韦高在蜀第21年，加重赋敛，用丰厚的进献来结主恩，用优厚的赏赐来安抚士族。士族婚嫁死丧都供给费用，因此能够长期安于其位，而士族乐意为他所用，降服南诏，击退吐蕃。幕僚任职年久官位高的就任命为刺史，然后不久又召回幕府，始终不让他们回朝，是因为怕他们泄露他的所作所为。府库充实后，时常宽免百姓，3年免除一次租赋，蜀人佩服他的智谋而畏惧他的威严，至今画像作为土神，家家祭祀。知度副使刘辟自任刘后。廊州武陵、龙阳江水上涨，淹没1万多户人家。壬午日，奉义节度使伊慎入朝。辛卯日，下随节度使韩全义入朝。韩全义在阴水战败后返回，没有朝见就离开了。宪宗在藩邸时听说这件事，很厌恶他。韩全义害怕，于是请求入朝。刘辟让诸将上表请求任命他为节度使，朝廷不许。即位日，任命袁资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杜之上奏说，裴延龄所设置的别库都是减少正库的物资另外贮存，请求合并归入正库，同意。辛酉日，派遣杜之、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巡视租赋、却税的利益和弊端，同时考察官吏的好坏、百姓的疾苦。癸亥日，任命尚书左丞郑于庆同平章事。九月戊辰日，礼仪使上奏，曾太皇太后审视年月已久，营房已无可能，根据近代与未知的议论，寻求3年之外等到终寿而服丧，请求在大行皇帝起攒功之日，皇帝率百官举哀，即以那天为忌日。壬申日，兼修国史为执意上奏，开始命令史官撰写日历。己卯日，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业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冬十月丁酉日，右仆射同平章事贾丹去世。戊戌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资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征召刘辟为给事中。书王李毅去世。太常拟议曾太皇太后谥号为睿真皇后。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普润，假称太上皇诰命，在秦州刺史刘墉处征兵，并劝说刘墉废立。刘墉将他逮捕送长安，连同其党羽一起杖杀。己酉日，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庙号德宗。11月己巳日，将睿真皇后、德宗皇帝的神主附祭于太庙。礼仪使杜皇长等人议定，认为本朝效法周制，太祖相当于后继，高祖相当于文王，太宗相当于武王，都不迁庙。高宗在三朝三墓之外请求将神主迁到西家室。壬申日，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义为崖州司马。韦执义因为曾经与王叔文意见分歧，并且是杜皇长的女婿，所以独在后边。然而王叔文失败后，韦执义也自己失去形势，知道灾祸将至，虽然还在相位，经常很不自在，气息奄奄，听到人走路的声音就惶恐失色，直到被贬。戊寅日，任命韩全义为太子少保， 退休。刘辟不接受征召，拥兵自守。元资畏惧他的强大，不敢前进。宪宗发怒，贬元资为吉州刺史，再次任命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朝议认为王叔文的党羽中有人从员外郎出任刺史，贬得太轻。己卯日，再次贬韩泰为黔州司马，韩烨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建为台州司马，河州刺史林准为连州司马，越州刺史程毅为郴州司马。回鹘怀信可汗去世，派遣鸿胪少卿孙杲前往吊唁，册封他的继承人为腾里野合巨鹿皮加可汗。十二月甲辰日，加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迪同平章事，任命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己酉日，任命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这是因为宪宗刚刚即位，力量不足以讨伐他。又见一大夫韦丹上书，认为现在赦免刘辟不杀，那么朝廷可以指挥调动的只有两京罢了，此外谁不反叛？宪宗认为他说的对。壬子日，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韦丹是韦京的五世孙。辛酉日，百官请求给太上皇上尊号为英前圣寿太上皇，给皇帝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孝德皇帝。宪宗同意给太上皇上尊号，但自己推辞不接受。壬戌日，任命翰林学士郑英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刑部郎中杜坚为苏州刺史。杜坚辞行时，上书说李乙将要反叛，一定会奏请族灭臣。宪宗认为他说的对，留任为吏部郎中。